1997年，李吉兄在台北有一个特别的聚会，我们有一班人当时在那里。1977年，我们弟兄释放了一些非常美妙美好的信息，关于召会是一个新人。从那个时候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这样一个拔高升天满了高油涂抹关于一个新人的说话，为了完成神永远的定旨，他的心意，他在这个时代在地上，他不仅要得着召会做他的身体心腹，同时他要得着召会作为一个新人，一个团体的新人，有无数的信徒从全球各地来构成这一个团体的人。在这新人里，唯有基督自己是他的生命构成身份和一切。他指出在这一个新人里面，基督是人位，我们都需要让基督做我们里面的人位，从我们里面活出并彰显出来。因为在这个团体的人里只有一个人位，因此就只有一个口，换句话说，在全地上应当只有一个说话，或许有许多的器皿，但是却只有一个说话。基督作为这一个新人里的人位的说话。在我们回到美国之后，李弟兄在安纳罕有一个特会，那些特会的信息也是讲到新人，在此出版为这本书《一个新人》，再一次的，这是满了亮光，满了开启，也满了从神来的启示，然后仇敌就直接的攻击，暴虐的无心，这个狠心的攻击到这件事，他用了一个人。在我们中间有一位弟兄，他公开的在这里宣告他自己是这一个新人宇宙的联络人。他在这里装假，好像40年前所用的那个电话，手中假装着拿着电话，说他的意思就是用几个电话就能够支配在全球各地的情形，把弟兄搬到这搬到那里，在那里废掉弟兄，在那里设立一些弟兄。这是何等对元首，对这位独一的人为基督，并且对基督身体，甚至是对众召会，对整个主的恢复一个可证悟的一件事，这就带起了一个风波，最后那个背叛。自此之后，关乎于这一个新人的这件事，大部分都是沉默下来了。我们失去了40年的时间，主在其他方面奇妙的美妙的往前了，这是照着我们所知道的，他把说俄语的世界打开了，也在那里释放了国度的福音， 他向我们陈明合乎圣经侍奉与聚会的路，并且启发了所有基督生命上肢体生机的功用，因而执行神的经纶。主次这个你已经完成了生命读经整本这个整个生命读经，九十岁就完成了整本圣经的生命读经，之后又讲到洁净的读经，释放了神圣启示的高峰。然而，我们却失去了四十年。我们在这纲要里会看见这个点，就讲到主的恢复的目标，就是要带进这一个新人。所以李弟兄把这一个目标成名出来，仇敌攻击这个目标，因为仇敌因着在这个事实惊恐，那就是我们将要看见的基督在十字架上把犹太人外邦人创造了，成了这一个新人。仇敌征战着，但是你捆绑仇圣徒们的心思，是圣徒们的心思是蒙遮蔽的黑暗的。撒旦甚至给我们有一个这个想法，就是新人就是一般人聚集在一起，如果是这样的话，联合国就是一个新人了吗？所以我的心在信息的这一部分，我要经过两个主要的转折。第一，其中有一个是焚烧的，盼望我们能够醒过来，被唤醒，能够蒙光照。我们也定义在主面前，不要让我们失去另外一个四十年了，反而我们愿意取用约珥书的应许，那蝗虫所失去的年日，我要在这里恢复过来，要补回来。我个人相信，我也在这里仰望主，作为服侍你们弟兄们中间的一位，我盼望在明年年初的时候，我们能够在一个国际特会里面给大家看见一个意象，一个实行，一个做出这一个新人的意象，实行和活出，能够向全球吹这个号角，叫全球能够醒过来。关于唤醒或醒过来这件事，在圣经里并不是我们所不熟悉的。灵前十五章保罗说，从你们那个沉睡酒醉的情形里面，帖撒罗尼迦后书五章，睡着的人你要醒过来，然后基督的光就要光照你们了。这篇信息讲到在一个新人的感觉里实行召会生活，有一个特别的负担，这是在第二第三段里面所表达出来的。所来到这个纲要里第一大点上面，我不能够停留在知道这里。我知道对许多人来说，这个真理对我们是不熟悉的，或许您是头一次听见这事。 如果留在这里太久，这个信息就会不平衡，也不会对这个负担的释放中性。但是你们手中有纲要，你们还有澄清圣言，你们就能够在这里往前。第一大点，召会基督的身体乃是一个新人，以完成神永远的定旨，宇宙的团体神人。我们需要认识一个原则，李弟兄在1994年摆在我们前面，这个原则那是在这本书关于相调的实行这本书里面，他说到地方召会不是目标，地方召会或众地方召会乃是神要达到目标的手续。在这篇信息里面，李弟兄所强调的点就是目标乃是基督身体的实际，所以我们在这里实行召会生活的时候，我们的全人是在这里操练的。但是我们可能犯一个很严重的这一个错误，就是我们以为地方召会就是标定目标了。召会生活就算是再宝贝，也只是神所命定的手续，好使他能够达到他的目标。主现在所祷告要渴望要得着的，就是要在全地各处，在数于百计千计的众地方召会里，能看得见我们都瞄准一个目标。所有的同工们，无论他们身在何处，无论他们是有哪一份，都能调在一起，而在这里做一个工作，只有一个目标。在就着这篇信息来说，我们还要更进一步的，从身体来到新人这一个宇宙的团体神人。第一终点，神创造人的目的是要得着一个团体的人，以彰显他并代表他。自从神永远的定旨就是要得着召会，召会乃是基督团体的彰显，他自己基督乃是三一神的具体化身与彰显。我们从哥罗西书一章主节的灵后四章四节，基督自己是神的像。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神创造我们的时候，他是用他的形象造我们，所以我们乃是照着基督的形象所造的，要成为基督在地上团体的彰显，并且我们给予了权柄来操练他的权柄，做神的代表，使仇敌在地上受亏损，并且把神的国度有路能够带进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存在，这就是我们为何被造。这就是神的意愿，最终召会作为一个新人，乃是在神心意中团体的人，这新人将成就双重的目的，就是彰显神以及对付神的仇敌。我相信我们逐渐的要进到 零后三章十八节，我们逐渐的要变成同样的形象。但是你很诚实的告诉我说，我们在这件事上有是多么有技巧，你在对付仇敌的事上是不是有这个技巧呢，技能呢？你在对祷告这个征战的祷告，在身体团结的祷告里面，你有多少的技能呢？我们能不能把所有在宝座上所做的决定，关于现今的局势的情况，能带下到地上吗？乃是这一个新人能够完成以上所说的。第二重点，这里说到这一个新人等于基督的身体，基督和我们一同形成一个宇宙人。你有身体，你是一个人，是在你的身体里带着你的身体的这个人，很正常的，这个人和身体是一的，所以这两者身体和新人乃是一一个。第三重点，基督在十字架上创造这一个新人，乃是用两种材料，蒙救赎的受造之人与神圣的元素。在十字架上，基督把这两种材料放在一起，以产生一个新人。次序乃是这样子，在创造里，神创造了一个团体的人。创世纪五章一节，他就称他们的名为亚当。这个人，团体的人，神所创造的，因着撒旦把他背叛有罪的性情注册到人里面，这个人就成了旧人。所以在这个地上的人都是在这里彰显旧人不同的表现，照着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神的儿子借着成肉体而来。这里讲到有第二个人，第二个人个人来说，照着路加福音所启示的，完全绝对的应验了约翰福音应验了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其实这只是开始，这里只有一个神人，这个亲爱的神人作为羔羊在十字架上我们的救赎而死，因此就了结了旧人。在他自己里面，当他在十字架上，当仇敌环绕着他想要停止神的工作，我们知道从哥罗西书二章这件事发生了在他自己里面，他创造成了一个新人。我们向整个宇宙宣告，甚至向圣别的天使，也向仇敌，向这些邪灵巫鬼宣告，在这个宇宙是有一个新人的。这一个新人要完成神永远的定旨，在主的复活里，这一个十字架上所创造的新人就出生了。在那个复活里，死自己就神的儿子在他的人性里就成了长子，我们都重生成为他许多的弟兄。在那个复活里，他就把神的居所殿扩大了，所以在神那一面，在这个团体宇宙的神人现今就得以存在。现今就是时候了，甚至现在在这个信息的这一部分，也就是在这一个时刻，我们要征战，要让这个意象能够透过渗透进入 我们的心思，数以百计千计的圣徒的心思和心的里面。我愿意在这里和李弟兄对话，盼望在国度的时候跟他交谈。我会对他说，李弟兄，我们知道仇敌在1977年、78年做了什么，我们也愿意和你们分享到主在2017年开始做的。当然我不知道这个对话会不会发生，如果李弟兄可能这么说，如果他这么说我也不会惊讶。李弟兄可能这么说，我知道我为这个祷告好久了。在第一大点的第三终点，基督在十字架上创造这一个新人，是用两种材料，蒙救赎的受造之人与神圣的元素，在十字架上基督把这两个产生一个新人。第一，在新人创造里，所以我们天的人被基督定死后，借着除掉旧人，基督将元素分赐到我们里面，是我们成为一个新的实体。所以在以弗所2:25，在他自己里面，这句话指明基督不仅是一个新人的创造者，也是这个新人被创造的范围和元素。第四重点，主恢复的目标乃是要产生一个新人。一个新人的存在乃是在属灵的范围里，目标就是要把这一个新人带出来，彰显出来，要这个新人在功用和彰显上带着权柄来征战。的确，这里的确会有这件事发生，我也盼望我能够活着跟你们众人一同看见基督的形象在全地得着彰显，主的行政正确的、纯净的、正确的被彰显出来，纯粹的、完全借着这个新人能彰显出来。我们在祷告聚会里面的祷告就会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无论这个宝座命定的是什么，就会在一个新人里在地上可以执行出来。第一小点，主在他的恢复里一直在做的，并他现今正在做的，乃是产生以他自己做生命和人位的一个新人，好做神的彰显。这一个新人要引进神的国，将君王基督带回到地上。这一个新人要做成这事，就像你一样，我也非常宝爱为着那个训练所写的一个结晶的读经，就是雅歌第七、第八章结晶读经的那个标语诗歌，我们都很喜欢唱。哦，我们的祷告是：主耶稣，我愿你来。哦，主耶稣，我愿你来。主，愿你快来。我们在这里在爱里唱着，恳切的唱着。但是我在这里想，当主听到这样唱诗歌的声音的时候，他会怎么说呢？他说：我为何而来呢？为什么而来呢？我的心腹在哪里？若是没有身体的建造，就没有新人的彰显。若没有一个长成的人在众召会中得着彰显，心腹就不会预备好，在这里就没有心腹军队、心腹战士。请领会我的话，我不是在这里轻看这个 词，主啊，我愿你来，因为圣经是以此为结束的，但是只是在我们这一面，我们要把我们全人的每一点每一滴都要为着你恢复交奠出来，才能带下这一个新人，因为这一个新人乃是心腹战士，主耶稣要回来得着的这一位啊。第五终点，这段就结束了。在这里会给我们对于这一个新人是什么有一个内在的观点。我在这里必须要改正一个错误的观念。下一周整个身体应该在休斯顿站在一起，那里有一个特会，要为着万邦的福音，我们的心是扩大的，特别是要在这里我们能够临及那些经过多少的压迫的一般，多少的隔离的一般人，我们愿意这一般人能够临到各式各样的人身上。所以那一处的聚集像这样的聚集一样，是多种族的，多文化的，这样的聚集本身并不是一个新人。我当时每一周一次跟李弟兄在一起读圣命读经，要他在这里更正，他就当时有一次读了一封信，也当时有一些带领的弟兄们写了一封信给他，他们非常的喜乐，在他们本地的教会有不同各式各样的人种坐在一起，他说这真是一个新人的聚集。李弟兄就笑一笑，但是很纯净的他就笑了，他说啊，这不是一个新人呢、一个新人是我们将要看见的，那就是你有各式各样的人让基督浸透他们的全人，并且把 他们天然所示的全部吞灭掉了，吞吃掉了，就是当你有所有这些亲爱的人从各样的种族各样的阶级各样的这个财务的状况，从各国各民各种种族来在一起的时候，神是不轻看人的，我们的心必须是宽广的，我们的爱必须是没有偏好的，但是还有一件事必须要发生的，就是那就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看见主所要的不仅是一般不同在旧造里人种的聚集，他要看见一个群众蒙救赎重生的人，他们愿意让基督安家在他的心里，并且浸透他的全人，好使虽然好使神所造的不同，他们是美丽的，是美丽的，是神所造的，都是为着神的彰显的，这些不同这些外在的不同虽然存在，但是在里面内里的却只有一个人位，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一段应该解开这件事，在教会这一个新人里，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在一个新人里没有天然的人，并且任何天然的人都不可能存在，没有任何地位。虽然一个新人是由各种不同的人所组成，但所有的人都是基督的一部分，不再有天然的人。B， 在一个新人里只有一个人位，包罗万有的基督。我们在这里看见 这个新人是如何产生的、出现的。第二小点，当我们借着生机的过程被基督浸透、充满、渗透，并由他所顶替时，只有你自己能为自己做这样一个决定，那就是在你一生之久，你愿意让基督浸透、充满、渗透你到多少的地步，这是由你自己决定的，并且由他所顶替时，一个新人就产生了。不要祷告啊，主啊，求你顶替他，那种祷告后面是有一种的动机的，要主顶替别人。那这样一个简单的祷告好不好？这会引起主注意的祷告哦，主啊，为着带下产生这一个新人，我恳求你浸透我、充满我，用你自己渗透我，并且用你自己来顶替我。经过这样一个生机的过程，就是在生机救恩的过程做成这事。你可以在洗澡的时候这么祷告，在因着前面车子很缓慢的反应，使你停在红灯左转灯的时候，你可以这么祷告。你这些为着你的召会祷告的时候，也可以这么祷告，主啊，今天在全地，求你使众圣徒也使我们愿意被你所浸透、充满、渗透，并且由你所顶替。 A 小点，新人乃是在众圣徒里面的基督渗透我们并顶替我们。一个新人不是众圣徒的不同性，在他的多元性，不是的，乃是在所有这些宝贝不同多元的圣徒的中间，有基督所浸透、充满、浸透，直到我们什么呢？直到我们像李弟兄、使徒保罗，甚至在我身上，我所祷告能发生的事，就是直到所有天然的区别都除去，每个人都由基督所构成。第一，包罗万有的基督必须生机的坐到我们里面，直到他以自己顶替我们天然的人。三，在一个新人里，基督是一切的肢体，又在一切的肢体之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乃是一个新人的构成成分。小 B 是很强烈的、强大的一句话，因着基督是新人的一切肢体，在新人里任何种族、国籍、文化或社会身份都没有地位。就着人来说，在我们人的性情里，我不是社会学家，但是我是一般性的观察之下这么说，人喜欢跟他们相类似的人在一起，虽然在这里是没有问题、没有仇恨，他们喜欢跟自己类似的人聚在一起。我们在这里不是要踩踏这踏那件事，我们只是在这里讲到一个观察哈。如果我们继续的这样子生活，大概要超过不止40年，可能还要花上80年呢。当一个一个这些人能够开始领悟到说，我天然就是这个样子，我就着我的种族、就着我的文化、就着我的国籍就是这样子，我确实我是有这个，我不羞耻，对这事不羞耻，但是我现在呢却看见了更高的事。我看见了 一些意象，就是团体神人的意象。在这里只有一个人位，基督住在他们里面，在这里只有一个构成成分，就是基督被带进到他们里面。在这里只有一个生活，就是基督从他们里面的活出。主啊，我愿意让你得着这一个，主，我把自己奉献给你，交给你，要成为这一件事的一部分。主知道，在我心的深处，我有欣赏、宝贝、敬重那些从不同这些少数种族，他们付了代价啊，这些不同种族人付了代价，来在这一般这个有分别的人中间，是为着一个新人的缘故在这里做。好，我们现在有个第一个重大的转折，来看到什么是我们的主题。我们需要在一个新人的感觉里实行教会生活。我觉得这样子做是有帮助的。我知道艾弟兄是这样子有帮助。当我们来到这个词就是跟我都会在词典里面找一找，感觉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这感觉就是一个醒过来的一个状态，一个有知觉的状态。那感觉呢，对某一个人对某些事的观感的一个知觉啊。我不是在这里做检察官在这里审判什么，我只是在这里，我们愿意主在这里光照我们。我们对这一个新人想都没有想的那么多，甚至对这里也没有太多的知觉，或者有太多的观点看见这些事。那对这一个新人有没有人有祷告，有交通到关于这一个新人呢？这不是一个控告，只是一个在这里诊断。我们应该照我们的本相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知道从我刚刚提过两处的经节看见，神的子民，神所恢复的子民，很可能停滞在一种的情况里，一个状态里，他们丝毫的并不知道主到底在做什么。以色列人回归到耶路撒冷，他们奠下圣殿的根基。是的，那时有反对波斯的这个王国，这个当时的官员有被仇敌所兴起来有些反对。你在这里还提到哈该书第一章里面有提到一章二节，他们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第三节，哈该书一章三节，那时耶和华的话借着圣言者临到说，这殿仍然荒凉，这时候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第九节，主就说你们却个人奔向自己的房间。所以他就差遣哈该和撒加利亚要唤醒他们，叫醒他们。到新约，保罗下监，所以他就在这里写了腓立比书，告诉他们说，我盼望很快的差遣提摩太到你那里去，因为在这里没有人与我同魂，那真实关切你们的事。这是二章二十节， 因为众人都寻求自己的事，并不寻求基督耶稣的事。这件事是这么发生的。提摩太跟保罗的个性是非常的不同。提摩太是敞开的，要得着保罗所有的经历，所以保罗就能够差遣提摩太到那里。他就说要提醒你们关于我的这个行，我的行事的方式。所以在这里他都寻求自己的事，并不寻求基督耶稣的事。所以你要看见这里的上下文，什么是基督耶稣的事呢？就是召会的事，的众圣徒的事，这是一个事实。特别在地上比较富有的这 一部分，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当年轻的那种热心，那种火消去的时候，所以这个越来中年了，老年了，这个那个，所以他们这个 祷告就转移开了。他们很少能够认识，很少有感觉，很少有知觉感觉。我们从新约里面知道，在这里讲到感觉是有三个层次，是我们需要发展的。在如何聚会召会的聚会的生活，李弟兄讲到在使徒行传里面的召会感，然后他就在这里追溯所有使徒行传里召会这个词是如何使用的，然后就向我们启示了这圣徒们应该有召会感，召会的感觉。当时对召会是有极大的逼迫，不是信徒，召会的这个耳朵，召会听见的，有耳朵听见的这样的报道。那在更高一层的就是身体感，身体的感觉。那这个在十字架上对我们的肉体和天然的构成与己之后，就有朝使身体的生命在我们的灵里能够浸透到我们全人里面，就是我们里面对身体有一个内在的知觉和感觉。我持续不断的在参加着祷告聚会，在波饼聚会里，某些圣徒非常的活跃，但是对身体却只有零程度的感觉。一个姊妹不会开始唱这个，若是有身体的感觉，就不会一个姊妹开始唱这首诗歌115首。这里他就懂得我们经跟着你的这个感觉是唱不上去的，之后我们改了一首诗歌，另外点了一首诗歌。所以在这里就需要什么更进一步，需要有新人的感觉。在这里是我们在刚刚的这一段一起来发掘的，这是然后这个新人的感觉是在第三大点，在哥罗西四章七至十七节，我们看见一个新人之启示与一个新人之感觉的实力。你读这些经节，你看见在这里有各样不同的人的名字被提出来，这些人就是人类这个不同种族的代表都在这里被提到了。在哥罗西的圣徒和保罗以及同保罗在一起的，都是在实际上是这一个新人的一部分。他们对这一个新人都有新人的感觉，他们就是有这样 的领会。你看想想看，当你能够在这里 Skype， 你可以 Viber， 你可以 WhatsApp， 你可以送电子邮件，你可以送短讯，在这样的一个范围里，你能够做许多的事，好不好？让我们用这个现今的科技来带进，产生这一个新人。 保罗在这里 读这个书信的事，他就像老底家读哥罗西的信，哥罗西读所以在这里第二，在老底家的教会和哥罗西的教会没有分别，只有保罗关于念书信的话得到证明，他的话还是交通合一和谐与亲密的接触。第三小点，国籍、种族、阶级的区别虽然存在，在基督耶稣里所创造的一个新人里，却实际的在地上出现了。我们这些五十岁以上的，六十、七十岁以上的，你们心难道不为现今美国社会的情形痛心吗？你不觉得心痛吗？其中中间的仇恨，没有人性，人如何彼此对待，那个对待彼此的那个态度，我们需要向宝座申诉，最少在这个暴力的那一方面能够被制服。你不知道那些所有这些暴力的，这已经成了一群了，已经开始团起来了。所有这些这个激进派的这个回教徒，他们可能使用他们会杀死他们，所以我们需要在这里需要向宝座祷告，要叫在这里有和平，主能够使用这个国家，照着他的意愿能够使用这个国家，或许这不同的情形也给主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能够彰显一个反见证，就是在混乱恨恶仇恨制不管那个什么的一个反见证。所以在这里虽然我们这些国际种族阶级存在，我愿意申请在美国，在实际上，在实行上，有在基督里所创造一个新人的出现，不仅在各城里的地方教会，还有一个新人真实而实际的显出来了。如果我们对新人有感觉，我们若有一个新人的感觉，我们就会看见在不同国家的众地方教会乃是一个新人。你请记得，一个新人乃是借着基督浸透我们而有的。我不知道这会怎么样才能做得出来，在一个比较相类似性的一个社会，举个例子来说吧，我知道在台湾有许多不同的种族，但是基本上都是还是同类似的，同种同文同种的。那我们怎么样在那个文化和情形里面而不做中国人呢？不做德国人呢？不做俄国人呢？的确也不要做美国人。你在这个其中，但是你的里面的感觉是怎么样的？你在这里在地方上的实行召回生活，跟你周遭的人在一起，虽然我们这样子这么做，但是我们的目标乃是朝着对准的这一个新人的。好，我们来到一个非常宝贝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来到这里第三重点，腓利门该看作哥罗西四章的延续，并且该视为在新人里信徒身份平等的例证。的确，最令人鄙视的这个社会的阶级，这个注意进到人类中间，就是奴隶的那个制度，可耻可悲的。这个今天有人还在实行，当时在罗马帝国是有这样的制度，奴仆什么都算不得数，根本算不上人，你是属于别人的，他在这里杀了你都不是罪啊。但是保罗不是一个社会改革家，他没有直接的在这里对付那一个系统，他不在这里做一些革命性的改变，但是他身在监狱中，有一个人名为欧尼西姆， 在跟他关在同一个监狱里，可能一个房子里。他当时这个欧尼西姆是一个逃跑的奴隶，他怎么跑到了罗马跟保罗在一起我们不知道，可能见了面才能问他，但是无论如何保罗就把他带到主面前信主了。他是保罗属灵的孩子。如果你读保罗所写的腓利门书的时候，你就知道保罗需要把这个欧尼西姆送回去，因为他不知道这个腓利门在这件事上的感觉。若是没有腓利门的心，虽然腓利门是欠了保罗的性命的，但是保罗却是在这里说我把他在这里送回去，不再是做奴仆，乃是一个作为亲爱的弟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在一个新人里，我们都在同一个层次上，同一个地位上。所以这个必须要漫透浸润到我们的这个意识里，到每一个部分。因为人在这里受逼迫，甚至你的虚假的笑，虚假的这个他们都察觉得出，这些被逼迫的人，他们知道你们的空气，你这个骄傲的气氛，骄傲的都会漫溢出来，他们人知道。但是如果你在这里知道是真实的话，他们说这个人是真实的，这个姊妹是真实的，他不低看我，他不在这里鄙视我，我们其实都在同一个层次上。所以很可能在一个教会里，一个奴仆奴隶是长老，他的主人就是一个在这个弟兄的带领之下一个弟兄。我不知道这件事有没有发生过，但是我非常喜欢以下所发展的这些点，我的心在这里想着这些点就很温暖。你看见在教会生活里没有阶级，我们在这不是说我们容忍任何人而已，因为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都需要以基督做我们的人位，我们都是弟兄们，不管我们的那一份是怎么样，我们都是弟兄们。保罗就是这样子，不再是奴隶奴仆，乃是一个亲爱的弟兄。所以第一小点，欧尼西姆和腓利门的事例说明所有的信徒在新人里有平等的身份。我知道你们大部分人都会说身份，但是没有问题，不管你这个发音身份怎么发都可以，我们都是很真实的。所以他是这个发音发文身份没有问题，身份也可以。所以这第二，信徒中间社会阶级和身份的区别已被废除，因为信徒已由做他们生命之包罗万有的基督所构成。三小点，在神经纶的实行里，一切社会阶级和种族国籍之间的不同都被吞灭，乃是要紧的。最终在新人里，德国人和法国人真的会彼此相爱啊，韩国人和日本人会真正的彼此相爱，圣徒们会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一同擘饼，巴勒斯坦人和真正的犹太人和不同各式各样的人能够来在一起，在他们里面没有任何的不同，里面没有任何不同的感觉。我相信在主里，在主的遮盖之下，我能够做见证，在我经常访问全地各个不同地方的时候，接触不同各式各样的人的时候，在我里面对我自己是有灵感觉的，作为我是一个白人男人，白人男士超过中年，我也对我的教育程度是有灵感觉的， 我可以到菲律宾南岛，那边很少有白人的面孔，跟那里的同工交通，他们的教育程度只是停在三年级，因着他们，为着儿女，他们尽量让儿女受教育，自己却没有机会。我到泰国，到俄国，到日本，到德国，无论我走到哪里，在我里面没有任何的对自己的感觉，我是不一样的。但是你跟你很不同的人来在一起的时候，你满了对自己的感觉的时候，那你知道你这样的话需要更多的浸透，不需要改变自己，不要定罪自己，主会最终得着你的。第四小点，我们若看见信徒在新人里有平等的身份，我们中间就不会有关于社会阶级、国籍或种族的难处，这不再会有问题了，你就不会再有感觉了。你会接受任何人进到你的家里，你对任何人都愿意敞开有接待，你可以跟任何人住在一起，你可以顺服任何一个带领的人，这就是召会生活在新人的感觉里所实行的。第五小点是很摸着、很亲密、亲切的一个点，信徒身份的平等乃是一件爱的事。这爱是出自于信，在新人里众信徒因信彼此相爱，主一定会得着这个。主对只有很多人彼此忍受，一块就尽可能的很快的就想逃回到自己天然的这个构成里面，主不满足那个，不满意这个，但是主却要得着这里所说的召会生活在全地得着。好，我们来更进一步的来看第三大点，这件事就是我们要在一个新人的感觉里实行召会生活，就需要活在基督耶稣的心肠里。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肠为自己的心肠。我知道时间，我11:20之前会讲完，但是在这里我有很多话要说，但是我要先给一个见证。我相信我是在这里说话的时候是在主的面光中，我相信我的灵是纯净的，我的动机是单纯的。在1978年，李弟兄释放了一系列的信息，那就讲到真理信息。所以我们书房中是有这本书真理信息，在第10篇就讲到这连结的灵，由这个竖板里的横杠啊，这个在这里的栓在这里，就是那个竖板的栓在那里，就是连结的灵。那里的思想是深奥的，李弟兄说了些话，他也还要在这里加到这个印刷的书里面。我就回去跟他谈的时候，李弟兄就这么说，他说这篇信息不是因着查经研读圣经读出来的，这乃是因着厉害的受苦而产生出的这一篇信息。李弟兄说出这里，他不愿意人的可怜，他不要人的同情，他不愿意被人看为英雄或者殉道者，他要我们认识什么呢？他在这里所说的事是何等的宝贝。所以我就50年前那个主日早上做了一个决定，我看见李弟兄第一次说话的时候，两个字 不断的在我里面循环的无己啊，无己呀、啊，因为我的背景是在这里要在这里。要所有的讲者都要彰显自己，立刻的我就很敬重这个主在这位弟兄李弟兄身上所做的，把他带到了这个地步，我就做一个决定。当时虽然只进到教会生活六个月，我在这里不是想模仿任何人，我只说主啊，我愿意走我们弟兄同样的步，我相信主答应了那个祷告，所以我就说这么多。在这一段的纲要，在基督的心肠里的这个，不是研读圣经查经的结果，或者搜寻执事的话把东西凑在一起而有的，这一个乃是我们因着厉害的受苦而产生的肉身上心理上属灵上厉害的受苦而有的，这是在主主宰的权柄之下。有三个阶段，第一个腓立门要看见，我们需要在基督耶稣的心肠或内里的诸部分里过教会生活，我们也要进到在基督耶稣的心肠里为自己的心肠的时候，才能够有过身体的生活。第三个阶段就是最后几个月，我们就才有对这一个新人的感觉，要活在基督耶稣的心肠里，并且让基督的心肠成为我们的心肠。所以这里所包含的就是在主这一方面呢，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主已经把他的全人完全向我们敞开了。保罗作为榜样，他原先口中出威吓的话要杀害基督徒，但是主在这里得着了他，构成了他，保罗就能够在这里写出腓立比书一章八节，神可为我做见证，我在基督耶稣的心肠里怎样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在这里我切切的想念你们，你知道了吗？你感觉得到，你领会到在主的里面，主的深处有个深处的感觉，每一次我摸着那个心肠的时候，我的心就温暖，我就不禁流泪。主啊，你在宝座上，你是宇宙的主，你是万有的头，同时你也是新郎。你要看见你在死地上死，对，你要看见你死与复活的果效能写在地上的众召会里面。你里面有个心肠，有一个渴望，愿意你那个渴望那个心肠成为我们的心肠。所以他把他的心肠向我们打开，我们在这里读纲要的时候，这个解释就会来了。主也在这里为我们祷告，也供应我们。如果我们的心，我们那个诸部分，我们的心肠是向着他敞开的，心肠表示内在的情爱，里面柔细的感觉，我们的渴望，让他在我们里面活着。当我们活在他的心肠里，他也活在我们的心肠里的时候，他的看法就成为我们的看法，他的爱就成了我们的爱，他的感觉就成了我们的感觉，我们就与他在 内里的部分就是干，在心肠里与他成为一了。乃是在这里，我们就不仅有照会感，我们也就不仅有身体感，我们在这里更有一个新人的感觉。多少我们这个人与保罗所说的话的这一个程度有多少呢？就看了这里说，保罗说我们让我们众人都达到长成的人。弟兄姊妹，经过这六篇的信息，你会认识在教会生活里啊，比你之前想过的有的是更多，有更多是我们可以在要来的年日里探索的、进入的。最好我来读这个所限制给我这个的时间里读完纲要之后，还有申言见证。好的，以心肠表征内在的情爱、慈心和连续。主在路加六章里，那心动了慈心，你们里面要满了连续慈心和连续，像你们诸天的父一样满了慈心和连续。第二终点，基督成了人，就有人的心肠，同其各种功用。基督在他心肠里的经历，就是他在心思、情感、意志、魂、心、灵里的经历，包括他的爱好、愿望、感觉、思想、定义、存心和打算。诗篇十六篇在这里有一个启示，讲到关于基督人性的一个启示。在七节说，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在这的第一部分，这里是说，那指教我的耶和华，那父如何指教子，在夜间他的全人安静的时候，他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就是主的心肠得以受教。所以基督的心肠乃是与神是一的。当主在我们里面复制他的自己，就像他在保罗身上里面所做的，也会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步。所以这就是今天一个正确的经历。一方面主要指教你，但他却需要你的全人是安静下来的。接着你的心肠，他会指教你，接着你里面的心肠与他的心肠，所以他就会指教你。好，我们来到第三终点。保罗是一个不断经历基督之心肠的人。保罗甚至在基督的心肠里，就是在基督的情感、柔细的怜悯和同情里，与他是一。小二，保罗没有持守自己的心肠，而是以基督的心肠为他的心肠。这是我们可以祷告的。你可以说，主啊，给我看见这是什么意思。保罗不仅接受了基督的心思，更接受他整个内里的琐事。保罗内里的琐事改变、重组、重新塑造了。当基督安家在你的心里的时候，你想想这里会不会一些重修呢？你里面有重新的塑造吗？所以这个就是非常的柔细的一件事。保罗内里的琐事被基督的心肠重构了。原先那在基督里是真实的，就是诚实、信实、可靠的，也在使徒保罗里面。 这就让我想起了大卫认罪的祷告，诗篇五十一篇第六节。所以在这里保罗说到，你所喜悦的是内里真实。在这里主要找到的是要有实际，是内里的真实。我在这里所提的不是装假啊，不是假冒伪善，只是一个人过在一个表面肤浅的生活。你摸到这个人，你看见这个人是很随和很容易相处的，其实他里面的人呢，可能是一个地雷区，你摸一下就爆了，摸了就爆，摸就爆。我不是说这是他的一个表演，这是他里面的个性，他里面的这个情形。其实他的决定，他的关系是在这里决定的。只有七个眼睛，他在这里能够在你全人的里面找着实际。他要我们能够站在父的面前，也站在子的面前，有这样的感觉。不是寻求人的称许，而是寻求主的喜悦。主啊，谢谢你。有一天晚上，当时我在爱登会所，我做这个招待服侍的时候，对，当时一个长老他的服侍的时候，那时我们就分享，跟年长的张怡文弟兄分享了。我以为我经历一些，他回答经常就一句话，是很有名的一句话，他就说，主啊，主会是你真实的。所以他知道他说的是真实的，他说主会让我成为真实的。所以当我最后在看见我的张弟兄的时候，我会说，张弟兄，主做成了，主使我成为真实的。那他张一伦就说，我知道我为你祷告了。他没有揭发我，他没有批评我，他只是帮助我知道我不是在我所自己以为的那个程度和地步。所以他在这里把盼望说到我的里面，主会使你成为真实的。主，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放心吧，三一神会使你完全透彻的真实的，成为那个真实的。保罗对圣徒的爱不是他的爱，乃是在基督里的爱，就是基督的爱。因此保罗不是凭他天然的爱，乃是凭基督的爱来爱圣徒。第四终点，我们要活基督就必须留在基督的心肠里。保罗经历基督里的心肠，他在基督的心肠里与基督是一，切切的想念圣徒。保罗所过的不是在他天然内里所事中的生活，他所过的乃是在基督的心肠里的生活。我若是那些在基督里的，就必须，我们要成为在基督里的人，就必须在基督的心思里，就是在他柔细细致的感觉里。活基督乃是住在他的心肠里，在其中享受他做恩典。保罗是以基督耶稣的心肠为他自己的心肠，来顾到基督身体与一个新人的召会。他怎么做我不完全知道，但是主在腓立比书三章揭示一些事情，他就让十字架深深的在他的全人里做工，来摸着他里面的每一个部分。保罗也让基督浸透他的全人内里的人。保罗是以基督的感觉为自己的感觉 来顾到教会。基督对教会的感觉成了保罗对教会的感觉，我们该像保罗一样以基督的感觉为我们自己的感觉。这对我们在一个新人里团体的过生活，并在一个新人的感觉里实行教会生活是最需要的。最后一段照着腓立门书的这些经节，我鼓励你们如果有时间的话来读。在腓立门书有一幅图画描绘教会这一个新人在基督耶稣的心思里所过的生活。保罗能够告诉腓立门说，众圣徒的心肠借着你得了舒畅。之后他说，弟兄啊，你使我的心肠在基督里得舒畅。一小点，保罗内在的情爱和连续随同欧尼西姆到腓立门那里去。他就说，我把我的心肠送去，我的全人都在那里。第二小点，我们在活在基督耶稣的心肠里，就会在一个新人的感觉里实行教会生活。我们既是一个团体新人的一部分，就需要活在基督耶稣的心肠里而有新人的感觉，借此活在基督耶稣的心肠里面，在新人的感觉里实行教会生活。我们怎么能与主配合呢？与主合作呢？第一个，做一个向他敞开的器皿；第二，以基督为你的燔祭，要有一个真实的奉献，把你自己完全交给他，告诉他说：“主，求你在我里面，并且在我身上，在我里面，无论为着这一个新人所做的洁净所能的，坐在我的身上。那最后在这一切之上，让基督浸透你，构成你，充满你。我相信在主的恢复，若有数千这样一点点经历，日日经历这样的人，就是在现在到下一次感恩节特会，就会更有这一个新人，这个宇宙团体神人能在各地方教会里出现。主耶稣，愿你成就这事。啊，照平常有一些祷告。